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清朝入关后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以人数稀少且经济文化落后的满族去统治人数众多、占据广阔疆域且经济文化发达的汉族。清朝统治者所想到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创立八旗驻防制度，把八旗军队中的一半左右啊，大约10万人分驻全国各要地，控制着除京师外全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从而以点控面啊，对广大汉人以及由汉人组成的军队露营进行监视、控制和威慑，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随着清朝疆域的不断扩大，统治者统治思维的深化，八旗驻防制度也随之发展。除了汉人外，也在威慑控制其他一些民族啊，比如蒙古族、维吾尔族。从顺治开始，经过不断调整优化，到乾隆41年 ,1776 年最终在全国形成了13个最高的将军级的八旗驻防单位，每个单位设置将军一名作为其最高长官啊，分别是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江宁将军、杭州将军、福州将军、广州将军、成都将军、荆州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14位的啊，就是加上管理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将军。不过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因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正式名称是定边左副将军啊，是大军出征时临时所设，不是常职。在清朝的官书如大清会典中呢，也并不把其列入八旗驻防之列。这些驻防将军由中央直接管辖，其实权虽然比不上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但是呢，长时间里他的地位却比总督高。直到乾隆33年以前，驻防将军一直是正一品，而总督只是从一品或正二品。在发出的公文上署名时，除非总督有特殊的艰衔啊，一般情况下呢，将军的名字要写在总督之前。各地驻防将军的职责以军事为主，除了遇到战事率军出征外，平时要组织当地的八旗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啊，选拔兵丁等等。不过各地驻防将军因为所在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所以管辖的事情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比如像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伊犁将军等啊，由于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没有实行行省制的啊，所以他不存在总督啊、巡抚这类的行政长官，这些地方都属于将军辖区，因此他们还要管理当地的民政事务啊，除了是当地驻防八旗军队的最高军事长官外，还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从顺治到康熙前期，关于是否要在地方上设立八旗驻防，创建一个由满族人直接掌握控制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力量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其实并没有考虑清楚啊，也没有下定决心。当时清朝派驻地方的八旗军队大部分都是临时驻扎，要么就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要么是打下一个地方后局势未稳而暂时不撤离。但是一旦军事行动结束或者当地统治稳固了，他们就会撤军，除了极个别的几个地方啊，才会长期驻扎。对此内部也有争论，反对者认为八旗军队数量不多，其中至少一半要在京师，那剩下的能派出去的也就10万人左右啊，全国那么多战略要地根本顾不过来啊，而且人家露营干的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你八旗还过去干啥呢。还有这些八旗军队对地方的骚扰太厉害了啊，他们拖家带口每到一个地方所需的花费都要由当地供给，而且他们还强占汉人的民宅，索要粮食、金钱等，这样很容易激化民族矛盾，不利于清朝统治。然而后来一件事情的发生最终让清朝统治者下定决心啊，必须要在全国各大战略要地派遣八旗军队进行长期驻守。这件事就是三藩之乱。三藩之乱让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只有自己民族的武装啊，满人的军队才是最可靠的，汉人靠不住啊，于是便开始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构建八旗驻防体系。清朝设置的这13位八旗驻防将军有6位主要是防汉人用的啊，就是江宁将军、杭州将军、福州将军、广州将军、荆州将军和西安将军。其中江宁将军、杭州将军、西安将军呢，早在顺治初年就设置了，他们三个的设置一开始主要就是为了满足清朝统一全国的需要。清朝入关后陆续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与南明的弘光政权，先后占领了西安、江宁啊，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杭州， 但是并没有完成内地的统一。西南还有大西军，东南也有南明的龙武政权以及之后的永历政权。而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号称四塞之地，易守难攻，向南可以攻占大西军的根据地四川啊，也可以防止大西军北上。南京是虎踞龙盘之地，扼守南北交通，是东南的中心。杭州也是东南重镇啊，如果想要经略南部各省，消灭南明的龙武政权以及之后的永历政权，就必须要以此为根据地啊。于是清廷就向这三个地方派遣了八旗军队长期驻守，并设置了驻防将军。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还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曾有多个政权在这三个地方建都啊，因此呢，清廷必须要占据他们，防止有人用他们来作为抗清的政治中心。等清朝后来彻底消灭了大西军、南明，完成了内地的统一之后，这三个地方的战略价值依然没有消失。西安是西北中心啊，清廷向西北用兵的大后方。南京与杭州所在的江浙地区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啊，朝廷的财富重地，那只让汉人防守啊，朝廷不放心啊，于是江宁将军、杭州将军、西安将军的设置便继续留了下来，以便八旗军队可以对当地汉人以及汉人组成的军队露营进行监视、控制和威慑。康熙时期设置的福州将军、广州将军、荆州将军啊，都与三藩之乱有关。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精忠啊，镇守福建，朝廷将其消灭后，派八旗军队进驻福建省会福州，并将耿精忠的部分旧部进行整编，编入八旗汉军。那么这两部分啊，就组成了八旗在福州的驻防军队，并且设置了福州将军进行管理。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之信镇守广东。三藩之乱结束后，清廷将尚之信的旧部进行整编，编入八旗汉军，并且设置了广州将军进行管理。后来又从其他地方派来了部分八旗汉军啊，与之组成了八旗在广州的驻防军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里啊，吴孟达饰演的呢就是苏乞儿的父亲广州将军，这可不是什么芝麻绿豆的小官啊，所以呢苏乞儿才能在当地那么猖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州、广州的八旗驻防军队只有八旗汉军，这在清朝设置的13个将军一级的八旗驻防单位里是唯二的两个。大家知道八旗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啊，朝廷最信任最依赖的呢是八旗满洲，虽然无法做到全部由八旗满洲单独驻防，但是一般也要有八旗满洲的参与啊，与其他两部分合驻才行。像南京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讲到的荆州呢，甚至只有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驻防，八旗汉军都不让你参与。但是福州、广州的八旗军队却只有八旗汉军啊，主要是因为八旗军队人数本来就少，八旗满洲那就更少了，要是都让八旗满洲参与驻防根本不够用。二是呢，这两个地方啊比较遥远，而且位于南方更靠南的位置，八旗满洲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三是当地形势很复杂，还要管理商务、洋务啊，必须得由熟悉当地情况的汉军负责处理才行。直到乾隆前期，那为了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下令将大量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啊，一些八旗满洲军队才入驻了福州、广州。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位于两湖中心地带，向东可顺流而下攻打武汉，向南可以攻下长沙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藩之乱的时候呢，吴三桂攻下了湖南，清廷马上就派八旗军队率重兵坐镇荆州啊，使得吴三桂不敢北上。因此在三藩之乱结束后，清廷就正式设立了荆州将军。清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所以各处八旗驻防的目的任务是不同的，并不都是为了防汉人、威慑汉人的。像绥远将军、宁夏将军的设置呢，更多的还是为了防蒙古人。别看当时满蒙联合是国策啊，可是漠西蒙古长时间里都和清朝对立啊，双方战争不断。康熙三征噶尔丹的故事呢，大家也都知道。漠南蒙古虽然早在清朝入关前双方就结盟了，但是由于漠南蒙古临近京师，且与满族的大本营东北接壤啊，清朝在与其交好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放心。到了康熙中期，三藩之乱平定了，台湾也收复了，南方安定了啊，那在当地设置的这些驻防将军呢也都有了。而此时漠西蒙古崛起了，噶尔丹不断东进，与清朝争夺漠北和漠南。 于是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中心就转向了西北。此时在西北设置的不少的八旗驻防单位，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威慑内外蒙古。而将军一级的八旗驻防单位的设置要到雍正乾隆时期了。那到了雍正时期，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罗卜藏丹津起兵反清，年羹尧率军平叛，西宁一战使得宁夏府的位置一下就重要了起来。雍正三年，和硕特蒙古归顺清朝，于是朝廷就下令在宁夏府的驻地银川设立了宁夏将军，总管当地的八旗驻防军队。绥远将军的设立与漠南蒙古有关，漠南蒙古呢，主要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了加强西北边防控制漠南蒙古，下令在归化城，就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旧城，在它的东北 2.5 公里另外修筑一个驻屯八旗军队的新城，在乾隆四年1739年6月的时候建成了，命名为绥远城，就设置了绥远城将军。绥远城将军其权力比一般驻防内地的八旗驻防将军要大，除了统帅绥远城的驻防八旗官兵外，还管理内蒙古锡尔盟旗的蒙古王公民众，还有节制调遣宣化大同二镇露营兵，节制延边道厅等权力。绥远将军的办公场所与住宅绥远城将军衙署现在都还在。那么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衙署大家有机会去呼和浩特呢可以去看看。清廷在宁夏与绥远的八旗驻防不仅仅是为了控制和治理当地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有就是作为下一步向边疆用兵的军事基地。四川成都的八旗驻防的设置呢，最早也与蒙古有关。在康熙后期，西藏地区受到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入侵这不仅会让清朝失去对西藏的控制，还会威胁与西藏接壤的四川。在平叛的时候呢，一部分军队是从四川出发的这部分军队中有一部分是从荆州的八旗驻防军队中抽调入川的。等平叛完成后，这部分军队就返回了成都。考虑到四川在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康熙下令将此时在成都的部分荆州八旗驻防军队留驻成都，设立了一名副都统来统领他们。此后成都一直都是中层次的驻防单位就没有设将军，可以把它看成是荆州驻防的一个分支。直到乾隆41年 ,1776 年平定大小金川后呢，升级为将军了，称为成都将军。这也是清代的八旗驻防将军里最后设置的一个。成都将军的权力比较大，除了统帅八旗军队外，涉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相关事务呢，他也有权干涉。在清代的13位八旗驻防将军里，有4位是很特殊的。这就是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伊犁将军。由于他们所在的地方没有像内地一样实行行省制所以不存在总督、巡抚这类的行政长官，这些地方都是将军辖区因此呢，他们还必须要管理当地的民政事务，是除了当地八旗驻防的最高军事长官外，还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这三个将军辖区是今天东北三省的前身。东北是清朝满洲统治者的故乡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而且他们还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相邻，而与蒙古，尤其是漠南蒙古的联盟是清朝得以统治全国的重要基础，这里呢可以说是满洲统治者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因此在这三个地方设立八旗驻防将军的目的那就和内地那些八旗驻防将军不一样了不是为了镇压威慑当地人民因为没这个必要，这本来就是我的地盘，对吧？我在这统治时间很长了，而是作为大后方备有一支随时可用于调遣的军事力量。这三个地方即使在清朝入关后长时间里也一直在将不同民族、不同部落的人收入八旗之中，并且还保持了入则为农、出则为兵、耕战二世不曾偏废的八旗传统。此地的八旗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比较精锐所以呢，它才能成为清朝源源不断的八旗军队的来源。伊犁将军的设置与清朝彻底将新疆纳入版图有关。乾隆22年 ,1757 年清廷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清朝三代皇帝花了将近70年的时间，最终取得了清准战争的胜利。 乾隆24年1759年，清廷又镇压了回部大小河浊之乱，从此天山南北全部平定。天山南北的统一意味着来自西北的边防威胁被彻底解除。为了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在乾隆27年1762年设立了伊犁将军，这是新疆最高的军政长官，总管新疆一切事务。这个地方的八旗驻军不像内地的那些八旗驻防军队一样啊，比如南京啊、杭州啊、还有广州等，军队是集中在一个城里的。那在新疆这些地方呢，是分散驻于辖区内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的。清朝的这13位八旗驻防将军虽然权力大、地位高啊，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是自己人，需要借助他们来威慑、镇压地方上的汉人啊、蒙古人等，以巩固满人的统治地位。但是皇帝是不会完全信任任何人的啊，哪怕是自己人也不行。首先，除了位于北部边疆的将军辖区的驻防将军外，除非有特别规定的，否则其他地方的驻防将军与地方的总督、巡抚互不干预啊。原则上，驻防将军无权干涉地方事务，无权干涉督抚行使职权。在康熙中叶以后，地方上的治安只由总督监辖的陆营负责。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限制驻防将军的权力，缓和民族矛盾外，更重要的是让八旗军队不要为其他繁杂事务所干扰啊，认真训练，保持武力，从而更好地起到威慑地方、监视陆营的目的。其次，除了清廷特殊规定外，大部分驻防将军只能指挥所在地的八旗军队，无权统帅陆营，陆营归属总督节制。而且即使一些特殊的驻防将军，比如成都将军，他除了能指挥四川的八旗军队外，还拥有部分四川陆营的指挥权。但是呢，这也只是部分，这与四川总督节制四川全体陆营官兵还是不一样的。第三，驻防将军不得掌握地方财权。八旗驻防军队所需要的军饷呢，是由当地的巡抚、布政使负责发放的。而且但凡涉及到赏赐、恩恤、捐免啊等这些经济上的事情呢，朝廷都会让驻防将军向这些八旗兵丁们反复强调，这是皇恩浩荡啊，你们要感谢皇帝，感谢朝廷，是朝廷皇帝养着你们的啊，你们的效忠对象呢是皇帝，而不是驻防将军。除了权限上的规定外，朝廷还让地方官员监视驻防将军，把他们的行为举止秘密报告给朝廷啊，所以千万别以为皇帝只是让驻防将军监视地方官员啊，那么这种监视是相互的，互相制衡，最终由皇帝来稳坐钓鱼台。对于皇帝来说，八旗驻防将军位高权重，因此必须要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对其行为进行监视，才能确保其不会与地方势力勾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皇权与臣权的矛盾。好的，那关于清朝的这13位八旗驻防将军呢，就说这么多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